大概是在961页里，在耶利米书的后面。让我们来读第一章，我读给弟兄们听。我们读第一节到第三节，就第二节就可以。先前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竟独坐？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现在竟如寡妇；先前在诸省中为王后的，现在成为进贡的。他夜间痛哭，流泪流满腮，在一切所亲爱的中间，没有一个安慰他的。他的朋友都以诡诈待他。第十二节，你们一切过路的人呢、啊？这是你们不介意吗？你们要观看，有像这临到我的痛苦没有？就是耶和华在发烈怒的日子使我所受的苦。他从高天使火进入我的骨头，克制了我。他铺下网罗绊我的脚，使我转回。他使我终日凄凉发昏。第二章，主何竟发怒，使黑云遮蔽锡安城？他将以色列的华美从天扔在地上，在他发怒的日子并不纪念自己的脚凳。我们读第四章第一节，黄金何其失光，纯金何其变色，圣所的石头倒在各市口上，锡安宝贵的粽子好比金金，现在何竟算为窑匠手所做的瓦瓶。然后我们读第三章第十九节，或者我们从第十八节读起。我就说我的力量衰败，我在耶和华那里毫无指望。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如阴沉和苦胆的困苦逼迫，我心想念这些，就在里面忧闷。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然后我们读第五章，从第十九节，我们读到二十一节。耶和华，你存到永远，你的宝座存到万代。你为何永远忘记我？为何许久离弃我？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便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我想我们再读一下第十九节到第二十一节。耶和华，你存到永远，你的宝座存到万代。你为何永远忘记我们？为何许久离弃我们？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变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我们现在来一同来交通耶利米哀歌。我们知道耶利米哀歌是圣经里面有一部分叫做诗歌部分，是诗歌部分里面的一卷书。我们知道从约伯记是诗歌，诗篇也是诗歌，箴言是诗歌，传道书是诗歌，还有呢就是歌中之歌也是诗歌。那耶利米哀歌呢也是诗，所以这一卷书啊是用诗的题材来写的。那因为是诗的题材，所以感觉呢非常非常的细腻。我们知道诗啊乃是神的圣灵，他们在神的面前接受神的雕刻和制作，然后经过了许多非常宝贵也非常稀罕的经历，罕有的经历，然后这些圣灵他们就把这个在神面前所学的，把它用诗的题材把它写下来。这个希伯来的诗和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诗不大一样，我们今天所讲的诗主要重在它的韵，我们主在重它的韵，但是希伯来的诗呢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特别注意这个意思的平行。 他比方说有一节的诗，他第一个句跟第二个句要么是平行的，要么刚好是相对的。所以我们知道希伯来的诗的重点不重在这个外面功夫的工巧，意思是不大注意那个韵，很少注意押韵的，但是他们非常注意那个对句，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两行的诗的话，第一行跟第二行常常是平行的，所以第二行常常是加重第一行所说的。那有的时候呢是刚好这两行是相对的，那从对比里面那么就能够发挥这两行里面所要代表的意思。所以我们读箴言的时候，你很清楚地看见有的时候一节的圣经刚好前一句跟下面一句如果不是平行的就是对比的。所以像这样的结构我们知道说是诗的题材，用最短最少的字，而且特别注意它的平行和对比，这样圣灵呢就借着这样的题材就把他所有启示的启示给我们。那像耶利米哀歌呢，我们叫他用了特别诗的题材，叫做长短音节的题材。长短的音节就像什么呢？我想我们知道像中文呢，我们是一个字表示一个字，就是可以说就是一个音节，但是英文就不是，英文表示 beautiful， 那么这个字呢它就不能算是一个音节，你要把它拆开来， beautiful 是三个音节。所以我们知道在旧约希伯来的诗里面，耶利米哀歌呢它的那个结构啊，诗的题材呢，就是如果有两个平行句子的话，第一个句子比第二个句子要长，那么这个可以说是耶利米哀歌的这样的一个题材。那因着我们不十分明白或者不十分清楚希伯来文结构的缘故，所以我们不敢从那里来清楚到底圣灵在我们启示。但是现在呢，我们要从耶利米哀歌有几个很重要的特点，我想我们一定要非常的清楚，特别在第一次我们交通到耶利米哀歌的时候。那么耶利米哀歌这五个字在原文里面是没有的，意思就是说耶利米哀歌并不是耶利米哀歌的题目，就像创世纪一样，创世纪这三个字在圣经里面是没有的。所以呢我们知道当我们讲到创世纪的时候，普通呢都是它的这个名称啊，都是它的这个书名呢都是用那一卷圣经的头一个字来做它的书名。比方说创世纪第一个字是起初，所以呢严格说来创世纪整本如果你要有一个名称的话，要有一个称呼，要有一个书名的话，那那个书名就叫做起初。那我们知道说这个是非常要紧的一把钥匙，因为整本的创世纪就是给我们看见一切的起初，给我们看见宇宙的起初，人类的起初，神旨意的起初，你也给我们看见神救恩的起初，神应许的起初，所有在圣经里面属灵事物的胚胎几乎你都能在创世纪找到，这是创世纪。那么你读到民数记的时候，这个民数记又不是原文的字，那么这个民数记这本书书名原来叫什么，就叫做在旷野里，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民数记的第一个字就是在旷野里，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原来在旷野里是一把的钥匙，让我们能够明白到底民数记是讲什么。那么耶利米哀歌也是这样，这个耶利米哀歌呢原文不是耶利米哀歌，这个是后来的人加上去的，为了我们帮助我们知道，所以给了这样的卷名。那么严格说来呢，这一卷书的书名应该是什么，如果你翻成这个耶利米哀歌这里面的中文的字的话，就是和敬。
那么在原文这个字啊是个惊叹词，六十六卷书里面只有一卷的书它是以惊叹词来做书名的。如果你把它翻成很白的话，只有两个办法，一个呢就是怎么了，怎么会这样，这是个惊叹的口气，不是问号，是一个惊叹的一个语气，怎么，或者呢就像我们的诗歌，从前老早诗歌第八十二首就是哎呦救主曾经流血。你如果没有办法翻的话，有一个字也很靠近这里一个字，那就是哎呦那个字，英文是 alas。 所以呢我们知道说耶利米哀歌，如果你要用一个字把整本的书提起来的话，那就是怎么或者是哎呦。那我希望我们这一点要有很深的印象，因为就是这一个字要把整本的耶利米哀歌完全打开了。那么这个哎呦这个字，或者说哎呀，或者说什么，或者说何进，那这个字呢是第三章用过，第二章用过，还有第四章用过，都是第一节。那我们要知道啊，耶利米哀歌总共有五首诗，第一首、第二首、第三首、第四首、第五首。那么第一首跟第二首跟第四首那个第一节一开始都是怎么，那我们中文不是，我们中文是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进独坐。那第二章呢是主何进发怒，使黑云遮蔽西安城，他将以色列的华美从天扔在地上，在他发怒的日子并不纪念他自己的脚凳。然后第四章呢，黄金何进时光，纯金何其变色，圣所的石头倒在各室口上。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注意的话，你发现呢第一章第二章跟第四章开始都是用什么来开始。所以我想我们如果能够懂得这一个，等一等我们来读这个耶利米哀歌的时候，我相信对我们的帮助就非常非常的大。那在我们明白这一卷书以前，我们要把几个重要的事实要把它紧紧的记牢。刚才我们所说的第一个事实就是什么是整本书的钥匙。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诗呢不是一口气第一节到末了一节一个完全的诗，不是，它是一共是有五首诗，每一首诗本身都成为一个单位，但是一首诗和另外一首诗之间有它特别的关系。那现在我们先不看它属灵的意思，我们要把圣灵在这里如何启示这一卷书，我们要把它弄得十分清楚才可以。那么这五首诗啊，有一点像什么呢？有一点像我们讲讲这个约翰福音的八个神迹的时候，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我们曾经有一次在这里讲到约翰福音的八个神迹。那八个神迹啊，就像犹太人的他们所用的灯台一样，不过呢犹太人灯台是七根枝子，但是呢那个以圣经里面这个约翰福音的八个神迹呢，就像那个一个金灯台上面的八根枝子一样。第一个神迹和末了一个神迹是成对，第一个神迹讲到主耶稣把水变成酒，酒用尽了，末了一个神迹告诉我们说门徒们打了一个晚上的鱼，他们一条也没有打到。你看见这两个神迹是一个神迹，然后呢你看见第二个跟第七个又成为一对。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主耶稣医治了大臣的儿子，第七个呢就是告诉我们说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你看这两个是一对。然后有一天你看见主耶稣在毕士大的池子旁边医治了一个38年的瘫子，这是第三个。和第六个就是主耶稣生了向来一生下来就是瞎眼的，你看见38年的是久病的，生下来是瞎眼的也是久病，这两个是一对。所以你看见这是第三个跟第六个是一对。 那最末后你看见主耶稣把五个饼两条叫五千吃饱，还有主耶稣自己在水上行走，这两个又是一对，那么一个比一个要高的。所以我们从那里我们就能够读出一些非常重要属灵的意思，那这个是我们已经看见过。那么这样的结构啊，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来形容它，我们只能说好像灯台的结构一样。那为什么说到灯台的结构呢？因为在你拿任何一个犹太人的一个灯台来看的话，你会发现它都是七根的。那么就当然有的时候他们给我们看见那个灯台啊是一般高的，但是我们也可以想象啊，有一种灯台呢，就是说是这个两这个第一个跟第七个呢可以说是一般高，然后第二个呢跟第六个又是一般高，那最后第四个呢是最高的。那么这种体裁这种结构呢，现在我们姑且称它做灯台的结构，这样弟兄姊妹就能够明白。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啊，你看见圣经讲到主耶稣的，特别在什么，特别在约翰福音的时候给我们看见的那个体裁啊，乃是灯台的体裁。那么现在如果你来读耶利米哀歌的话，你发现那个体裁呢也是灯台的体裁。所以在这里是五首诗，那最高峰的一首诗呢应该是第三首，应该是第三章。那么第一章跟第五章是遥遥相对的，第二章跟第四章是遥遥相对的，然后第三章是可以说非常突出的。所以到了第三章呢，你就发现这个达到高潮。我想这一点我们需要有很深的认识才可以，因为我们等一等我们会知道为什么圣灵用了这个题材。我们要知道如果讲到生命的成长的时候，那么当然是从最低的开始慢慢慢慢慢慢爬到高峰就完了。但是因为耶利米哀歌和神心目中恢复的工作有绝对的关系，所以他所采用的结构不是一个阶梯式的达到高峰就完了。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要有很深很深的认识才可以，因为圣灵啊是用这些特别的题材来发表他心目中的意思。我们知道这里讲到整个耶路撒冷的城被焚烧，整个耶路撒冷的城沦陷，整个耶路撒冷的城化成灰烬。亲爱的弟兄姊妹，这种的光景就告诉我们说，今天神的见证和神的同在完全荒凉。但是如果你这样来看来读的话，那么我们只能像耶利米一样的哭泣。但是圣灵不是，就是在一种非常悲哀的情形里面，圣灵就借着一个结构提醒我们，那个过程不光是生命成长的过程，那个过程也是一个恢复的过程。所以因说是讲到神的恢复，所以你看见这个结构和普通的结构不一样。这个结构呢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灯台型的结构，就是如果你看你懂得我们再说灯台红灯台型的结构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一个跟第五个，第二个跟第四个，第三个是这样的情形。所以如果你从这边慢慢慢慢爬到第三章就到了高峰了，然后从第三章开始慢慢慢慢的就往下去。那么这个里面到底有什么属灵的意思呢？我想我们要越读它我们就越能够明白。但是起头的时候我盼望弟兄姊妹要记得这个特点。我想为了年长弟兄姊妹，我可以不厌其烦的我们再重复一遍。第一，就是整本诗歌的主题就是怎么了。第二点就是它是五首诗合成功的，但这五首诗中间有关系的。我们说过就像灯台一样，第一和第五是相对的，第二跟第四是相对的，第三是走入云霄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知道这个结构我们称它做灯台的结构。那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记得把这个特点记在心中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原来和神的恢复还有关系。那一面是生命的成长，但是另一面实在说来，神所做的工作乃是一个荣耀恢复的工作，所以他用这样的一个结构，这一点盼望弟兄姊妹不要忽略它。那么第三点也是非常重要的特点，我是盼望弟兄姊妹能够把它记住，如果我们记不住的话呢，那我们就失去了我们就不大容易能明白这个圣灵借着耶利米哀歌到底要为我们多说什么。我想我们再说，所有的启示都是根据于事实，所以起头我们一定要把事实记牢，不要觉得这些东西没有用，不要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头脑知识，如果我们没有 Logos 就不可能有 Rhema， 所以一定要把这些要记得很清楚。那么这个五首诗歌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结构，那个结构是什么呢？你如果读第一章你注意一下，一共多少节？22节。第二章22节。第三章22×366节。第四章22节。第五章22节。那为什么都是22？我想啊，这是很有意思的。希伯来文的字母不是26个字母，希伯来文的字母只有22个字母，全部是22个，就像 ABCD 一样，但是在希伯来文里面总共只有22个。那么为什么是22节呢？因为当你读第一章的时候，你看见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竟独坐，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现在进入寡妇，先前在诸省中为王后的，现在成为进贡的。我们中文呢写了好多句子，啰啰嗦嗦好多句，在原文只有3行，那这3行呢就成为一节，他的诗的节，就是成为他诗的一节，这个我们要清楚。但这一节呢都是3行，然后你读第二节的时候呢也是3行，第三节的时候呢也是3行，第四节的时候呢也是3行，这一点我们要记得。第二章也是如此，第一节是3行，第二节是3行，第四节是3行。那么第三章呢也是如此，第一节是3行，第二节是3行，第三节是3行。但是第一章、第二章跟第三章这个结构不同，这个不同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每一个诗节，我现在不是讲圣经节啊，等一等，我们这个两个要有点分开的啊。在每一个诗节，就是说在希伯来文，它如果它那个就是说它的一节一节就像一首诗的一节一节，我们叫它诗节，好不好？那如果在一首诗节，那个第一个字，那个第一个字母，你知道圣灵所采用的字母呢，就是按照希伯来文的那个 ABCD 的次序下来的。所以第一节呢，第一个字母是 A， 第二节呢，第二个字母是 B， 第一个字母是 B， 第三节呢，第一个字母是 C。这原文就希伯来文的 C 哈，然后呢，第四节呢，第一个字母就是希伯来文的 D。然后呢，最后22节，那个一开始的时候呢，是希伯来文的最后一个字母，第22个就是它的 Z， 就等。当然我们说过，这个 A B C D 这个不算的，因为英文有26个，他们有22个，我是用这个来形容给弟兄姊妹看。所以你看到了第一章是如此，每一节一开始就是用希伯来文里面的字母按照它 ABC 的次序这样排下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这里面一定有圣灵隐藏在背后的意思。等一等我们要来看它，但是现在我们先要把这个事实把它记牢，这是第一章。第二章呢也是如此，第三章呢就不一样了。第三章呢你要记得，第三章呢它是一共是22个诗节，但是呢不要忘记了，它一节呢有3行，结果跑到我们的第三章啊，结果你看你特别注意哈，第三章的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在原文的是一个诗节，而这里面的第一节呢原来就是它第一个诗节的第一行，我们的第二节呢是它第一个诗节的第二行，我们第三节呢是第一个诗节的第3行。所以弟兄姊妹就清楚了， 因为一共每一个世界有三行的缘故，所以呢就加起来刚好是66行。那么在分节的时候，我们把它的一行就当作一节，其实就是原文来说呢，一节只是它一个世界里面的一行。那我盼望弟兄姊妹现在弄清楚了。那么现在到了第三章的时候呢，圣灵要加重他的印象，要很深的印在我们的里面。那么怎么办呢？你叫圣灵现在用的题材加重了，怎么加重呢？就是第一个世界，普通啊，我们说第一章第二章啊，就是第一个一个世界的第一行的第一个字用 ABC 的这个字母这样排下来的。但是现在不了，现在更加重一点，就是说啊，第一个世界的第一行用 A 开始的，第二行也是用 A 开始的，第三行也是用 A 开始的。我放到弟兄姊妹很清楚。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呢，你读诗篇第三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的话，意思说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都是希伯来文的 A 开始的，那么第四第五第六是希伯来文的 B 这样开始的。我想这个是很简单啊，但是呢我们要记得，现在不光是一个诗节的第一行把它不是一个世界的第一行只用那个 ABCD， 现在是三行的开头都这样用了。所以如果圣灵这样用的话，我们要知道圣灵到底他要强调哪一点，这个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很仔细的。我怕我年轻的弟兄姊妹啊稍微注意一下，我今天晚上早上要换一个方式，我要考一考年轻弟兄姊妹啊，所以千万不要昏睡。别年长的我不能勉强他们，但年轻的一定要记牢。不管在座的有多年长多年轻啊，你不要说我只有10岁或者只有12岁，也许我会问到你的。所以不要紧，如果你忘记了我等等再重复，但是一定要每一个人要记得才行。如果这一点我们记不得，我们下面就没办法往前了。然后呢到了第四章就不一样了，第四章呢就回头。那这一次第四章的结构是什么呢？就是每一个世节啊就不再是三节了，每一个世节呢就变成两行，不是三行，是两行。那么不只是两行呢，而且现在又回到第二章的结构，意思就是说每两行的第一行如果世节的话都是用 ABCD 这样开始，那因为希伯来文有22个字母呢，所以刚好这个22节就下来。所以我们知道说第四章的我们这里的每一个节在原文是一个世节，原文是两行的，但是现在不是每一行都是从 ABC 开始，如果这样的话应该变成44了，但是不是，我们知道这里还是22。那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耶利米哀歌的第四章。到了耶利米哀歌第五章的时候呢，我们知道现在每一个诗节啊，不要忘记了，不是三行也不是两行，现在变成一行了。